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会邀请到 Ethel 来是因为他的在澳洲的一些累积的经验真的非常独特哦，他学的是学习介入这个专业，不过他在澳洲还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经历，包含他在兼职当外拍摄影的 model， 然后甚至我刚刚听到他还当了直播主哦。
我在台湾念的是语言治疗，语言治疗比较像是医学健康科学 health science 的领域，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看到教育的东西有重叠，像是儿童发展啊心理学啊这种东西都有重叠，但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是来到这里接触到很多的同学，他们都是老师，在这边的同学很多都是有持续在工作澳洲本地人，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所体验到的就是不管是上课的教材什么都比较偏教育，它就会多一点法规程序写教案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之前在台湾念的语言治疗写的不是教案，我们写的是病例。
嗯，了解哦。哎，你在澳洲竟然来学习还兼职当了外拍 model 跟直播主，哎，先跟我们聊聊当初怎么样踏上这个澳洲的摄影模特儿的这个契机。
我在台湾是大学的时候18岁的时候去当那种伸展台，就是那种大学设计系毕展、wow. 那种伸展台 model， 之后就是有点误打误撞吧，就是因为有一些人脉啊遇到一些贵人啊帮忙，所以就有短暂的签了大概1年多近2年的经纪约，是一个有经纪公司签约的 model。 那在来澳洲之前大多都是商业摄影比较多，还有一些观光的广告动态，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以身高跟体型来说在台湾会比较稍高一点，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嗯、走这种伸展台比较适合、你就不太需要就是去就靠脸，哇我靠脸吃饭怎么得了、那时候就是觉得在台湾就是生涯就是大概是这样，但没有很认真的去搞那个拍人像，大多就是广告商摄、对、那来到这边之后是因为也是认识的朋友，然后他们就讲说哎、你可以试试看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先加入他们当地的外拍的社团，他们有 Facebook 社团，那我就发文我就说嗨，我就是刚来这边的就是新人，然后我很乐意先从互惠摄影开始，那希望大家可以找我约拍，然后我很认真我愿意学，然后顺便当语言交换，所以慢慢慢慢就有越来越多人关注，然后也是在这一年期间也是大大小小的外拍也是30-40场吧、对，从团拍到各自拍，甚至是你还记得11月有 Melbourne Fashion Week 吗？
嗯，哇，你也是其中一个登台的吗？
对对对，连 Melbourne Fashion Week 的那个虚拟走秀他们就是把它变成用拍的用直播的方式，疫情期间虚拟走秀他们也有就是找到我，就是当作是他们要提倡多元种族嘛，然后我就是他们其中的就是亚洲脸代表。
30-40场等于你才来一年踏上澳洲、但是就累积了这么丰富的经验，当中甚至还遇到了疫情啊、墨尔本封城等等，这里面有令你最印象深刻的经验跟我们回忆一下。
当时就是摄影外拍摄影他们其实是有被禁止，墨本的 City Council 他们是不准摄影师跟 model 就是私自约拍，他们说、除非你是很必要的摄影，像是婚礼这种很重要的场合你才可以就是出来拍，但是那时候就是已经结束了，结束了这阵子大家就开始雨后春笋这样啵啵啵啵啵这样子冒出来，很多摄影师他们就手痒嘛，觉得很久没拍了很想约，其中有一个摄影师他说他买了一个新的摄影的道具，他想要去测试一下镜头，然后他想要找人就是帮他测试他的新设备，但是我发现就是在澳洲的就是摄影圈子里面啊，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会提心吊胆，大家还是很怕遇到怪人或者是被骚扰，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在这个就是摄影师的贴文底下是很多人留言，就是说哦，你真的是一个很 creepy 的老兄， 就是他们很质疑他说，你如果要测试这个设备，你为什么还要再另外找 model， 而且还是付钱让 model 来帮你测试设备、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挞伐跟讨论之下，我是觉得就是还好，因为我看过这个老兄的摄影集嘛，我想说他应该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所以我还是去就是跟他拍摄、然后其实拍摄拍下来，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年纪很大，近六七十岁的一个阿伯，他就真的只是纯粹想要测试他的器材，他也没有想要干嘛。只是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还蛮独特的，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约拍经验，大家其实很怕就是遇到色狼啊，遇到怪人，遇到骚扰等等之类的。但是我才发现说，因为大家会很忌讳，大家会很害怕，所以导致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其实用意良善，只是被人家误解。然后这样的拍摄经验其实还让我就是上了一课，
有点像让你看清人性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虽然我们都会在预防就是遇到坏人，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曲解好人的好意。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嘛，我就私讯他，我就问他说，哎，你找到 model 了没？他就说他还没有，因为他那个文下面已经有80个留言在骂他。然后我就跟他厘清了嘛，然后后来是他有给我看他的作品集，然后也确认是他自己本人拍的，然后也有聊了一些摄影的话题，知道他真的是摄影师。就是跟他聊过之后，我其实是有让我澳洲的就是当地的朋友，然后我有让大家都知道我几点会去哪里，我要在这边拍照跟这个人，我都有就是很明确让他们知道我跟的是谁，然后怎么拍。然后我也有事前跟这位摄影师有讨论，我们有签一个像是 model release、就是有点像是合约，就是说他可以使用我的照片当做是什么什么的用途，这样子，只作为个人作品集，不做商业用途，这样的一些合同啦。
刚刚我们聊天采访前，他跟我提到说，哎，他现在除了做 model， 他还当直播主，哎，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经历，太酷了，太酷了。
其实就是因为当外拍 model， 其实之前是我的收入来源之一，拍一场照大概可以支撑我就是看小时数啦，就是大概是一周的租金。
对，
如果我一周拍一场，然后我一个月大概4到5场，我大概跟我的租金就是打平。但是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到4月初开始，我最后一场拍摄我记得是3月27号，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去 Grey Ocean Road 拍完那一场过后，就是就宣布要封城，然后从4月就几乎都没有约拍，然后因为4月就是全空，原本都有约好，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在这边已经起飞了，我就觉得我这里可以起飞，我可以当一个就是小名人这样。哇，结果没想到他就是给我一个疫情，说不准拍照哟。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我还有房租要缴，然后学费已经付了嘛，学费就是在来读书之前就要付掉，学费已经付了，就拿台湾的积蓄付掉，但在这里的生活费就是有困难。所以我就在5月的时候就签约，就说好，那我就是在尝试，就是把我之前外拍的那些时间，我准备时间，我把它拿来变直播的时间，然后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吃早餐，然后聊聊天，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就是至少维持了我的房租的支出。在17要开播，
内容大概是什么类型的主题啊？
都是还蛮生活化的，就是我会一边吃着早餐，看看新闻，然后看着新闻，就是有点像是广播电台的形式，然后就是播个那种轻柔的 Bossa Nova 背景音乐，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当背景音乐。然后我就是悠闲的吃早餐，然后顺便念报纸给他们听，然后看他们的留言，就是跟他们聊聊，国际怎么样啊，特斯拉要涨啦，然后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哪一个法官，美国的大法官过世啦，怎么办，下一个提名人选啊，几乎什么都聊。
我觉得这个 Ethel 这个短短一年来澳洲就已经累积这么多的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独特哦。所以我相信你的经验可以启发很多像你一样从世界各地来到澳洲的留学生，或者说短期的一些想要待着的年轻人。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最透彻而且我也最喜欢的就是价值观，是你不需要 很厉害，然后才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好，像我当初要申请硕士，我也是怕的要死。我想说，哇，我一个就是医学生毕业背景的人，然后你叫我来就是读特教，哇，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理科生，你叫我跑来念这种文科的科系，我是不是做不到？其实大家心里啊，脑袋里都有很多这种很害怕、很反对的声音，或者是啊，我就是没那么漂亮，我在台湾很常被拒绝。尤其是就是外拍当 model 当人像 model， 我在台湾一直被拒绝，因为我有很明显的雀斑，就是审美标准他们就会觉得我不够漂亮，很常就是被一直被打发。那如果我一直抱持着这种过去的经验，然后我来到这边，我也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别当 model 了，我就去个手摇茶店去摇个珍珠奶茶当个台湾妹，那这样好像也不错。可是我就会觉得只要你们愿意让自己再多尝试一下，再试一下下，其实结果都会很不一样。不需要觉得说哦，我好像没那么厉害，我没有这么棒，我没有这么好。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都是要先踏出第一步，然后慢慢学，你就会发现哎，原来自己已经走这么远了，要坚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